很高兴见到弟兄姐妹们，我们又相聚在这里，又相聚在神的爱里。那我们来看今天神在他的爱中给我们带下怎么样的一个真理。今天讲到的主题是了解神的慷慨，得享蒙福人生。那我们都知道圣经是分成旧约和新约两部分。那旧约呢是律法之约，新约是恩典之约。我们讲了很多跟这个相关的主题。那我们先用一点的时间来回忆一下，我们看一下幻灯片下一页。我们先用一点的时间来回忆一下，就是第一个问题，律法的本质是什么？在律法之下，那所有的一切都需要靠着我们自己来努力。那如果我们做得好，神就奖赏我们，做得多好，神的奖赏就有多多。那如果我们做得不好，那我们得到的就是惩罚，做得有多不好，这个惩罚呢就有多大。那在恩典之下呢，恩典之下不再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恩典之下呢一切都是靠着领受，就是白白的来领受。那这一切和我们的行为不再有关系，那不管是我们称义还是蒙福，都和我们的行为不再有关，而是和耶稣，都是耶稣基督的恩典，都是他白白的赐给我们的。那在恩典之下，只要你相信，神就会大大的祝福你，就会大大的赐予你。那这就好比老板今天突然对你说，你今天不需要再工作了，但是工资我还会照发，并且呢，工资你想要多少我就发多少。那大家想一想，你会向你的老板要多少呢？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呀，这不可能啊，怎么会有这种好事呢？那老板可能确实是不会这样做，但是呢，我们的神确实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个白白赐下我们恩，赐恩典，赐祝福给我们的一位神。那我们呢，平常我们其实习惯了在律法的思维模式之下，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被圈在律法之下会更安全。我给老板干活了，我给老板工作了，老板给我发工资，哎，我心里觉得舒坦，心里觉得理所应当。那如果我没干活，老板就给我发钱，那估计可能给我的是遣散费吧。那我们老板呢，确实是不会没干活就给我们钱，但是这位神他平白无故，他白白的给我们恩典。我们看一下圣经上是怎么来说，那罗马书的4:4-6，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那这里保罗所说的做工的和不做工的是什么意思呢？那做工的就是指的有好行为的人，然后不做工的呢就是指的没有好行为的人。那有好行为的人得工价，得神的奖赏，这不算恩典，这是该得的。但是如果他的行为不够好，他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大家注意，只信，就是他只有信，和行为没有关系。那信什么呢？信神，信一个什么样的神呢？信一个称罪人为义的神。所以大家注意，这里神称罪人为义，不是我称罪人为义，不是我在胡说八道，是神在称罪人为义。这个人是罪人，他犯罪，他有不好的行为，但是他只信，那神就把他的信算为他的义。很多的教会讲的时候会有一些偏差，有些教会会说只信就可以了吗？是的，只信就可以了，因为圣经上明明白白的这样的写着。那最后一句，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呢？如果你拿着自己的好行为来到神的面前，希望得奖赏， 这样的人是没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行为，我们人的行为做得再好，在神的面前都是看不上眼的，在神的眼中就是破烂的衣裳。那只有我们的信，我们抛开自己的行为，在行为以外抛开自己的行为，抛开自己的好行为，也抛开自己的坏行为，不考虑行为，只考虑我们信，只凭着信来到神的面前，那这样的人是得福的，因为这样的人神白白的赐给他恩典。那我有一个朋友，他做饭特别的好吃，我跟他说，你这个饭呀，真的是可以开饭馆去卖了。然后他说呢，我不卖，那谁花钱买我都不卖，给多少钱我都不卖，我只做给朋友吃。那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就是他的恩典和祝福，你想要去换取，你想要凭着自己的行为去邀功去换取，那他的祝福是给不到我们的，一点都给不到。但是如果我们在和神的这个关系中，哎呀，我们真的知道神是我们的父亲，是如此如此的爱我们，我们在这个神的这个关系中，我们向父亲要什么，那父亲都是愿意给我们的，父亲甚至愿意给的比我们所要的要更多。那我们看下一个经文，在希伯来书的11:6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看这里圣经上是怎么说，我们仔细的去看，人非有好行为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哎，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有一个这样的概念，或者是印象，或者是感觉，我们必须得要有好行为才能得神的喜悦。但是圣经上不是这样写的，完全不是这样写的。圣经上说，人非有信，必须得是信才能得神的喜悦。那信什么呢？圣经说，魔鬼也信，却是战惊。啊，我们也信神啊，那魔鬼也信，魔鬼也相信神是神。魔鬼更比我们更知道，但是他是战惊，而我们是喜悦。为什么呢？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第一点，必须信有神。大家相信有神吗？那我相信大家既然来到这里，大家既然是基督徒，既然是神的儿女，那大家肯定是信有神，对吗？那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大家是寻求他的人吗？大家是，对吧？大家不是寻求他的人，大家就不会来这儿了，大家就不会听讲道了。大家是寻求他的人，那大家信他赏赐你吗？你寻求他，他就赏赐你。你知道圣经上写神喜悦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们越相信他会赏赐我，单单只是因为我信他，我寻求他，他就会赏赐我。当我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神就更加的喜悦我，我就会得到更多的祝福，那我就会更加的相信他会赏赐我，整个的是在一个正循环里，对吗？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爱是完全的，神对我们的爱是已经不能够再增多一点点，因为他对我们的爱已经到了极致。但是这里说的这个喜悦呢，又有不同的含义。比如说，我爱我的儿子，我爱他是极致的爱他的，但是呢，他做有的事情我会不高兴不开心，那他做有的事情我可能就会开心，对吗？那我们做什么神就开心呢？我们信有神，我们信他会赏赐我们，感谢主。所以神不希望我们抱着一个啊，我无所求，我清心寡欲啊，我不好意思向神来求。神不希望我们抱着这样的态度来到他的面前，神希望我们抱着一个与他有亲密的关系，他是我们的供应者，我们一切的需求向他求，向他要， 神喜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那感谢主，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第一部分。首先呢，律法和恩典的区别是什么？刚才咱们分享律法和恩典的区别是什么？在律法之下，一切要靠着自己努力；那在恩典之下，一切都是白白的领受。第二个问题，领受祝福的唯一方式是什么？领受祝福的唯一方式是信，信他，然后我们就白白的领受。那第三个问题，信什么？信有神，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感谢赞美主。那如果你相信神会赏赐你，相信神会祝福你，那你认为神会加添给你多少？你认为神会给你多少？是在我们有需求的领域给我们一点点，让我们能够将将够用，还是大大的祝福我们，大大的赏赐我们，让我们的生活在各个方面能够丰盛？那我们来看一下浪子归家的一个故事。那通常我们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都从爱的角度来讲。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这第一段呢，就是讲的这个小儿子，这个堕落的、浪荡的、不孝的、分了家产，在外面又活不下去、过不下去、几乎快要饿死的小儿子。路加福音的15:17-19。啊，这个小儿子在外面呢，完全过不下去了，败光了他所有的钱财。那这个时候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谷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我们来看看这个小儿子，当他醒悟过来，他想要回去找他父亲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他不指望着他回去再做一个儿子了，对吗？他觉得他自己曾经做出过那么大逆不道的事情，自己这么的败坏，他觉得他的父亲可能不会再重新的接纳他，但是他相信可能至少他的父亲还不至于忍心看着他饿死，他回去给他父亲当一个雇工，他的父亲应该是会同意的吧。这是这个小儿子这时候的心态。那我们看看下一段的经文，我们看看当他回去的时候，他父亲是怎么样做的呢？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文化之中，这个袍子、还有戒指、还有鞋，它不单单的是我们的衣物和饰品，这个是象征着一个人的权柄地位，还有他的权力。那当父亲在第一时间就吩咐仆人把这个袍子、戒指和鞋拿来给小儿子的时候，这个就说明了父亲恢复了小儿子在家中的一切的身份和地位，还有权力。那并且父亲把肥牛犊宰了，一起吃喝快乐。这个肥牛犊其实也是非常的有价值的。我特意查了一下，我们中国到1975年才禁止了私自宰杀耕牛，可见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一只牛是多么的有价值。那父亲毫不犹豫的宰了那最肥的牛犊，一起吃喝快乐。那我们看到小儿子的心态是和他父亲的心态完全相反的。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把自己，我们没有十足的把自己当成一个儿子。我们在神的面前，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敢求， 不敢要，我们求的时候要的时候也只要一点点，哎，这个和这个我就不要了吧，我没有那么贪心吧，不要那么贪心，那只有这个我最需要的东西呢，神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点，让我日子过得下去就好。很多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那比如说有的弟兄姐妹求工作的时候，可能希望只是希望得到一份最基本的薪水的工作，啊，有的弟兄求女朋友求老婆的时候要求也变得很低，两个要求，女的活的。那我们来看父亲对大儿子的一段话，能够显示出来，哎，作为一个孩子在神的这个家中拥有怎样的权利。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大儿子却生气，这个时候这个不孝的小儿子的哥哥生气了，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那大儿子呢，觉得父亲从来没有给过他一只山羊羔让他和朋友一起快乐，和朋友一起烤羊，哎，这个是想想就流口水，想想就幸福的一件事，是不是？但是父亲没有给过他，大儿子生气，但是父亲说，你常和我同在，这家里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呀，你何必等着我去主动的给你呢？你想要什么你就自己去拿就可以了呀，对吗？你想要一只羊羔也好，你想要一头牛犊也好，你想要跟你的朋友们吃喝快乐也好，你想要把这个送给你女朋友当礼物也好，你就取走去用就可以了，这就是你的呀，对吗？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的里面，其实神家里神所拥有的一切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故事是耶稣讲出来的，是耶稣讲给大家的。那耶稣的意思就是比喻这个父亲就是天父，就是神，那我们就是大儿子小儿子，对吗？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天父家中的一切都是我们的。所以我们需要注意有一点，就是神不是把我们需要的一切都赐给我们了，神是把他所拥有的一切都赐给我们了。这两点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再说一遍，神不是把我们需要的一切都赐给我们了，神是把他拥有的一切都赐给我们了。这两点的区别就是，神所拥有的远远远远超过我们所需要的，对吗？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宇宙万物都是属于神的，整个世界都是属于神的，那神把这个整个世界也都是赐给我们了的。我们看一下下面的经文，罗马书的8:32，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世间万物和神的儿子哪一个对于神来说更重要？那我家里所有的财产和我的儿子哪一个对于我来说更重要？没有可比性，完全没有可比性，对吗？那我的儿子的重要性远远远远的超过我的所有的财产，那对于神来说更是这样，那整个宇宙万物世界，那在神的口中不就是话语所造的吗？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想再新造一个，那只是多说几句话的事儿而已。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最最宝贵的 他都赐给我们了。弟兄姐妹们，我们想象一下，就是我们拥有耶稣，不仅仅是我们信耶稣，我们属于耶稣。在这个经文里体现了一种含义，是我们拥有耶稣。哈利路亚。就好像比如说一个丈夫他拥有他的妻子，这是一种怎么样爱的感觉。那耶稣拥有我们，我们也拥有耶稣。感谢主，当神把耶稣赐给我们的时候，那天地万物其实只是一个天头，是嫁妆，不是彩礼。圣经上把教会形容成耶稣的心腹，那所以说呢，天地万物就作为耶稣聘我们的彩礼吧，一同的赐给我们了。那就是好像买椟还珠的故事里，真正有价值的是那个珍珠，是那个宝珠，而那个盒子只是一个天头，对吗？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珍珠神都给我们了，这个盒子岂不是更是白白的送给我们？哈利路亚。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就是你的朋友里有没有那种特别慷慨的朋友。我有一个朋友，他特别喜欢请人吃饭，然后每次跟他吃饭他都一定要抢着把单给买了，而且呢他每次都请大家吃特别好的，我经常是没有吃过的，都是从他那儿第一次吃到的。那这个朋友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啊。我们的这位神呢，他也是一个非常慷慨的神。他赐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看看他赐福给我们的时候会赐多少。我们看下一个经文，诗篇的23:5，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福杯满溢这个词我们在教会中经常提到啊，大家想象过没有，这幅画面是怎样的一幅画面？就是你拿着一个杯子，神倾福给你。那比如说我们给朋友倒酒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倒满满的一杯来显示我们的诚意。但是神倾福给我们的时候，神是怎么样来倒这个福气？就是我们拿着一个容器，拿着一个杯子，神已经倒满了，但是神还在倒。那继续倒有什么用呢？没有用，流出来了，满溢了，满了，然后溢出来了，洒出来了，这个流出来的就多出来的就浪费了，对吗？既然浪费了，为什么神还要在这儿倒呢？神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他有多么的想要祝福我们，神要让我们知道他有多么的渴望给我们更多，让我们过得更好更幸福。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路加福音的6:38，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那这里说神赐福给我们的时候要用一个十足的升斗，我不知道十足的升斗有多大，那但是呢，当大家来到神的面前希望神赐福给我们的时候，你在你的内心里你一定不要拿着一个小小的碗，只跟神要那一点点，因为神给你准备的量是用十足的升斗都盛不完的。如果你只准备一个小容器的话，神给你的祝福还是那么多，会留下来浪费掉，你装不走，但是神其实还是会给。怎么样给？连摇带按，很有意思。大家打包行李的时候，就从国内这边来回飞打包行李的时候，有没有过那种经历，那个行李箱装不下了，然后使劲摁着往里再多塞一点，神就是这样希望使劲摁着这个行李箱再多塞点，希望再多给我们点。上尖下流，那大家有没有倒过米，往一个容器里倒米，当倒满了以后，那个容器就比如米缸它上面就尖起来，对吧？然后你再继续的倒，它就只能洒出来。就是神倾福给我们的时候多到了它都浪费掉，但是神还继续的给。哈利路亚。 感谢主，神就是这么的愿意来祝福我们，这么的愿意来给予我们。那大家送人礼物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应该都送过人礼物，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送人礼物的时候产生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就你觉得送人礼物什么事情是最尴尬的？我讲一个事情，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呢，跟几个同学，有一天不上学，跟几个同学呢，我们骑自行车去市中心。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物质还没有那么发达吧，买东西没有特别方便，我们附近也买不到太好的。然后呢，我们一起骑很远的路去市中心。我有一个好朋友呢，他用攒了很久的零用钱，给他特别喜欢的那个女孩精心挑选了一个礼物。然后第二天早晨呢，我去学校，我进教室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最为尴尬的一幕。那个女孩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得板正笔直，然后很拘谨的样子在那儿不动。然后我这个朋友这个男生呢，站在这个女生的旁边，然后手里举着这个礼物，然后俩人保持着这样的姿势僵持在那儿。然后当我走进教室的时候，我朋友看到我进来，他扭头跟我说他不要。所以说，当我们如果送人一个礼物，但是对方不要的时候，这个事情得多尴尬呀，对吗？你知道神给我们准备了多少的礼物，多少的祝福，弟兄姐妹们，那我们要不要？哈利路亚，感谢主，是的，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都要。其实有的时候圣经中有写，比如说有各样的恩赐，然后讲道的恩赐，传福音的恩赐，医病的恩赐等等的各样的恩赐，然后各样的祝福等等，我经常跟神说，主啊，我都想要，哈利路亚，因为这都是神所给我们预备的，赐给我们的礼物，这都是好东西，都是宝贵的呀，如果我们不要就浪费掉了。哈利路亚，我们看一个故事，有一个先知的门徒，在这个列王记下四章的一到七节，以利沙他有一个门徒，他去世了，然后呢，这个门徒的妻子哀求以利沙，然后这个妻子说，这个寡妇说，你的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你是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以利沙说，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那我想，当以利沙让这个妇人去借器皿的时候，这个妇人一定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他知道的话，他走遍十里八乡也会要借来更多的盆啊桶啊，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时候，真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求的不要太小，我们在神的面前所求太小，其实有的时候真的神给我们预备的要多很多。而且当作为一个神的儿女，当你的生活过得好的时候，这本身也是荣耀神的事情。当你的生活过得好的时候，你也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那比如说像凯文和白西的婚姻，当他们的婚姻被神所翻转的时候，那他们也就能够帮助到我家的婚姻，对吗？那当我们想要去祝福一个贫穷的人，资助他们钱财的时候，那前提也是我们需要自己先能够有钱，需要自己能够先富足起来。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神给我们的祝福是 方方面面的，是非常全面的。那在一切的关系上啊，在健康上啊，在我们的智慧上，在我们的健康上等等各个方面，神都是要使我们福杯满溢。那在前几年的时候，我刚来到加拿大，那个时候呢又赶上疫情，那个期间我的就是经济特别的困难，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是做保险经纪，但是呢没有客户，刚来这儿嘛，谁都不认识，那时候咱教会也都没有开线上聚会啊什么的，然后大家出门也都是戴口罩，完全的没有社交，也认识不了新的朋友，那我也没有收入。那个时候呢，我就常常用圣经上的经文来鼓励自己。那其中有几个圣经上记载的人物，他们的生平，他们的经历给了我很大的鼓励。那第一个人呢，就是亚伯拉罕。那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亚伯拉罕的经文。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神从哈兰地呼召上来进到迦南地，所以他是在异乡为异客，那做客旅做寄居的。那但是呢，神在经济上大大的祝福亚伯拉罕。我们从亚伯拉罕的经历中可以看到，一个信靠神的人，他可以过一个怎样的人生。那圣经说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多到了那个地方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那感谢主，我们看到就是一个蒙福的人生，一个蒙神祝福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向神求，神啊，我应该做这份工作好呢，还是做那份工作好呢？我应该是搬去加拿大好呢，我还是住在中国好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常常的这样问。其实一个被神所祝福的人，不管他向左或是向右，他做什么工作，他住在哪里，他都是蒙神祝福的。他让他的侄子罗德先挑选最肥美的地，那挑剩下的亚伯兰自己居住，但是亚伯兰依旧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兴盛。那甚至在后来去解救他的侄子的时候，亚伯兰带着他的家丁能杀败四个联合起来的王，那非常的强大。那我们看下一个经文，创世纪的24:1说，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他。就是不是在这个方面那个方面耶和华赐福他，而是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他。这一切事包括什么？亚伯拉罕其实有一个事情是非常的有意思，他在这个事情上的蒙福也是很有意思。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过没有，就是他的老婆非常的漂亮，他的老婆萨拉，我们也知道这个人，萨拉是一个大美女。那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上都蒙福蒙到什么程度？那圣经中记载，萨拉有两次被人抢走。第一次的时候70岁左右，大家想象一下，70岁左右，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我们弟兄姐妹有多少，有谁是超过70岁的啊？就想象一下，你70岁都漂亮到让埃及的法老，一个这么大的国王去要抢走他。那之后更夸张，萨拉到99岁的时候，咱们教会没有99岁的姐妹，对不对？萨拉到99岁的时候还漂亮到被人抢走啊，一直保持着年轻到99岁啊，感谢主。那感谢主，是这两次神都把萨拉给亲自的把萨拉给要回来了，没有让亚伯拉罕吃亏。那我觉得我老婆到99岁的时候也能保持着这么漂亮，反正我觉得我老婆真的，她现在比20年前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觉得要更漂亮。所以在我们在神里，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都是蒙福的，不仅是我们的经济上，我们的健康上，我们的关系上，甚至在我们的外貌上，对吗？哈利路亚。那亚伯拉罕之后呢，是他的儿子以撒。 我们看一下关于以撒的经文啊，创世纪26章，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我经常用这段经文来祷告，来提升自己的信心，来宣告，就是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哪年呢？那一年是有大饥荒的那一年，在饥荒中，别人可能颗粒无收，但是以撒有百倍的收成，为什么？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所以我经常宣告，我的工作我有百倍的收成，我的工作我有百倍的收成，哈利路亚。那我们看雅各的儿子约瑟，那约瑟呢？以撒的儿子雅各，雅各呢？他在他的舅舅拉班的家里放羊，放了20年。那我们知道放羊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没有前途的一个工作，开玩笑总说你放羊干嘛生娃，生娃干嘛放羊，就这样的没有前途的循环下去。但是雅各放羊不一样，雅各放了20年羊，把自己放成了一个大富翁大土豪。为什么？因为雅各放羊繁殖极快，羊从来不掉胎，而且呢就是生的很多很多。所以雅各放羊，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哪怕是放羊或者是任何的工作，其实神都可以借着这个工作来大大的祝福我们。那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再往下翻页，谢谢。这个是雅各的儿子约瑟。那约瑟呢，最开始是被卖到了埃及地，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地当奴隶，后来又被人陷害下到了监里。但是呢，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又翻转他，让他成为埃及的宰相。那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那这句话，这句经文也是我经常用来祷告，我求主，主啊，愿你让我手所办的尽都顺利。哈利路亚，感谢主，当耶和华和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为人做事就都有这样的智慧，都有这样的祝福。感谢主，现在就是我向神求的时候，真的，我向神求的时候，其实我向神求的挺大的。我常常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我要成为我们公司业绩第一。我们公司有1000多个经纪，我跟神说我要成为我们公司第一。那现在呢？我的单子的数量和客户的数量可能在公司应该是前几位的。然后，但是呢，我的这个单子的大小还不够大，所以我跟神求的更具体一点。我说神啊，我要成为我们业绩第一啊！单子也许我现在是第一或者是前几啊，但是我要成为我们公司的业绩第一。我希望因为是。愿神来这样的祝福我，其实在神的属灵的世界里已经把这样的祝福加给我们。哈利路亚，感谢主。那我们人世间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遭遇很多的苦难和不顺利啊，这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会经历，人生中总是会经历各种的风雨和不顺。那我们来看下一个经文，我们的所有的苦难和不顺，其实都是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随之而来的这个咒诅给我们带来的。那在创世纪的3章中记载，耶和华神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当亚当和夏娃在犯罪之前，其实神那个时候神说园中有各样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的吃，他们只要伸手就能得吃的，不需要去劳作。但是在这之后，他们需要自己去耕种， 他们劳作种地，但是地呢也受咒诅，要长出荆棘和蒺藜来跟他们对着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应该我们有很多人都种过东西啊，种过地。那我们知道种地的时候，那个野草总是除不尽，那个虫总是抓不完。那或者我们的工作可能不是种地，我们做其他的工作，但是其实我们的任何的工作就是我们的地，对吗？我们的家庭也是我们的地，这都是我们的产业，都是我们需要去经营的。但是我们的产业上就总是长出这些荆棘和蒺藜来，让我们过得不顺，让我们过得不好，都是从亚当犯罪的咒诅而来。但是我们看下一段的经文，耶稣基督为我们除去这个咒诅，加拉太书，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圣经说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当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罪，我们所有的咒诅全都跑到了耶稣的身上。这个时候耶稣就好像一个巨大的磁铁一样，我们的身体的疼痛也好，我们身体的疾病也好，我们心里的愁苦也好，我们破裂的关系也好，我们的贫穷债务等等所有的负面的东西，全都被耶稣吸到了他的身上。因此我们就得了洁净，我们就不再有罪。那不仅耶稣洁净了我们，耶稣还把属于他的祝福赐下来，赐给了我们。那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临到外邦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祝福是源于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本源，亚伯拉罕因着信，他就得享着祝福。那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因着信也得享着祝福，所以我们就可以过和亚伯拉罕、以撒他们一样的人生。哈利路亚。那父母希望儿女过怎样的生活？大家一定都知道，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出国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孩子们能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我们希望儿女过幸福、平安、富足的生活、喜乐的生活，对吗？那神希望他的儿女，也就是我们过怎样的生活？我们看下一个经文，以弗所书的3:20，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的神是一位极其慷慨的神，他给我们的时候充充足足的来成就，那并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你所求所想的有多少，有多大，神给你的要超过这些。那我们再看下面的一段经文，诗篇的103篇，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神给了我们圣洁，医治你的一切疾病，神给了我们健康，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神给了我们永生，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神赐给我们好的品行，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神让我们富足美满，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神让我们年轻强盛。感谢主，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祝福真的不仅仅是局限于一个方面，它就像一个丰盛的宴席一样，应有尽有。今天这个丰盛的宴席，神已经为我们做好，已经为我们摆上桌，神邀请我们来到他的面前。那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面对着宴席，我们是只吃一点点，还是我们要大快朵颐，我们要尽情的享受？ 感谢主，愿他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属灵里所真实已经拥有的一切。最后我们再回顾一下刚才讲过的一段经文，路加福音十五章，天父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